我们今天要交通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啊，十九章一开始就说到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些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这么一开始特别讲到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啊，当我们知道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啊，那就是保罗他那个时候呢不在那里，所以一直没有与亚波罗相遇。他们什么时候相遇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实在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八章那里，我相信他们就是在十六章那里记载过，他们是应该在主面前相遇过，而且呢彼此的尊重。那这个时刻呢是讲到保罗他将要结束第二次的出外旅行传道的时候，他就到了以弗所啊。那我想他提亚波罗在哥伦多的时候，保罗到了以弗所，那特别是连上啊十八章就是讲到这个亚波罗曾经在以弗所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向这几个所谓的门徒传道，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就是然后保罗来到的时候呢再遇到他们，我想就是这个关系，所以提了这么一句。当我们知道以弗所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当然因为保罗特别像在以弗所住了三年之久啊，我想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是保罗在当时住的最久的一个时间啊，一个地方，而且在也相信是保罗在这两年多三年在以弗所的时候啊，就亚细亚的这几个教会，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讲到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可能都是在那个时候保罗所结的果子。那我们知道以弗所呢是亚细亚省的省会，是在地中海东部爱琴海的东岸，而且它是罗马的驻军城而且是海陆陆运输的一个商业的重镇并且呢不单只是商业的重镇，不单是军事的重镇，而且在那里最出名的有一个雅典米庙那当时呢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啊，因为这庙里面是建筑非常的雄伟，有127根20公尺长的这个大理石的柱子啊，所以这个以弗所呢又称为守庙之城，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拜偶像行邪术的风是非常的兴盛那有不少的人从外地到以弗所来朝拜雅典米，所以呢你知道在以弗所那里呢也有不少人靠这个行邪术跟庙有发生的关系来维生，所以这是后来为什么十九章末了当时因为主的福音在那里大大的兴旺，就影响了这些人的利益啊，所以就产生了后面的这个动乱，我想这都是一些的背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那这里第一件所记载的就是保罗遇见几个所谓的门徒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我觉得这句话呢问得非常就是给我们有看见他不是说你们信了之后有没有受圣灵，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所以你看到 信你受圣灵，在保罗所带出来真理的光里面是同时的 一件事情啊啊。那所以这个圣经里的话有的时候真是非常的精炼啊，这一句问话就把很多的真理带了出来啊。然后就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啊。那中文特别加上就赐下来，因为如果他们真是听过约翰，施洗约翰所讲的，他应该知道，因为施洗约翰曾经说过，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到后来要受火啊，圣灵的洗，所以他们应该知道。但是我想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非常的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保罗就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是受约翰的洗啊。那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然后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我们在这里看到，首先保罗记载在以弗所遇到这几个人，跟他们说了这几句的话，然后就实在看到当时的所谓的这些的信徒在真理上面有非常的不清楚，甚至我相信这个救恩都没有搞清楚啊。那当我们也一直提到以弗所书这个使徒行传到这个时末了，这一直的征战的里面是要把人思想中对于律法所带来的要做什么做什么，跟信耶稣没有搞清楚，就是没有进到从律法的时代进入恩典的时代啊，进到信神的儿子啊，悔改是需要悔改，相信神的儿子而重生得救，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我们讲的清楚一点，就是说没有直接连在主的身上。当我们不能够说约翰所传的道跟主没有关系，约翰所传的道是预备人的心来接受主的救恩。但是今天照了主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完全成就了这个救恩之后，福音的内容应该把人直接连到主的身上，那这个相信那个才是真正的需要当时的人搞清楚的。而特别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因为有律法的背景，有旧约的背景，他们是敬虔的，这些都是亚波罗带来，这些都是敬虔的人，也是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但是他们还不能够从律法的框框里面完全跳出来，要相信等候那先知啊，就跟我们的主直接连上的关系。所以到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就讲得更清楚啊，说你们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就是你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如果当时这些在以弗所的所谓的门徒，如果他们没有得这没有受圣灵为印记的话，那也是说他们得基业的凭据没有达到。那换一句话说，他们没有直接得到神儿子的圣灵。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内住是信主的人享受救恩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凭据。约翰施洗约翰所讲的 是预备好人的心来接受福音，来引导人相信那在他以后来的耶稣基督。那只有人相信了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这个才能够重生 得救。所以他们听见这话啊，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过洗。这里一方面是他们听见，一方面是受洗。受洗在这里是表示他们接受，是表示他们顺服啊。然后呢，是奉主耶稣的名，就是他们真正的归到主的名下啊。因为他们以前所受的浸是不算的，因为他们不是奉主的名，或者你正严格来讲，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而受的洗，那个洗是没有意义的啊。那我记得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他以前他说我是受洗的时候，我是什么点水礼啊，怎么样啊？那我们跟他讲的说，你最重要就是你受洗的时候你信了主没有。如果你受洗的时候你信了主啊，那个就是在主 名下的。如果你觉得那一件事情不能够完全就是显明你在主面前那个顺服，不能够就是我的意思就是那个点水礼，那你要求受洗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如果你就算你在最正式的地方受过浸，完全合乎真理的，但如果你那个时候你没有得救的话，你那个洗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在这里我就看出来，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过洗。然后我们就看到保罗就为他们祷告啊，那圣灵的工作就很明显的在他们身上显明出来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到了第八节，保罗进了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然后后来这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回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辨，并在推雅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点啊，保罗的原则还是先是犹太人，他做工到一个地方还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但是你看他也，因为保罗是有犹太人，他我后面我们知道他是一方面他是爱他的骨肉之亲，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他在那里传了三个月的会堂以后，他知道这是劝化众人，但是这些人还是心里刚硬，所以他就向前走了一步啊，他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然后便在推雅奴的学房天天辩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不管人接不接受，我们要传，给他们机会。三个月之久，对着这些犹太人。但是他不能够说一直停在这个地步，然后呢他就到一个地步看到他们这些人还心里刚硬，他就离开。不但是他离开，而且呢他劝，就而且他叫这些门也叫门徒们与他们分离啊。这里是一个分离啊，然后好像就是有一个分别出来的一件事情啊，你就看到当时的犹太教与抵挡神的人，如果不与他们分别出来， 主的见证就不能够显明出来。所以你看到，我相信在推雅挪学房那两年啊，是保罗侍奉啊，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他能够自由传道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也在那个地方我相信结出很多的果子。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比如我们说的，或者有的，或者哥摩西的教会，保罗没有去过哥摩西，但是哥摩西的教会能够成长起来，我相信是有人听了在推雅奴学房保罗所讲的，回到哥摩西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里说，是他讲的，说是放胆讲论，没有保留的啊，而且是辩论神国的事啊，就是面对面的跟他们来辩证神国的事。我们看到啊，在罗马书五章那里，我们特别提到说，岂不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我想是个神国的事。保罗所重点的，在我新约时代是在生命中主作王啊，使里面有基督做生命的人顺服神的管制，而表现出啊神国的实际啊。在罗马书十四章那里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在乎什么呢？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里这样子是把人带到那个新约生命，基督在生命中作王的那个实际的里面去啊。那他这样他串化众人的时候那有的人，很多人就听了啊，然后他们就在这里啊，把主的道见证出来，而且见证出主而且建造基督身体的这个果子就在那一代来显明出来。所以十一节那里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我觉得这我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要稍微多读几次，你就看到那个每一句话里面的那个宝贝啊。这里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不是保罗行神迹奇事，而是神所行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神迹，其实我相信当然是包括医病啊、赶鬼啊这一类的事情。如果你说保罗有没有医病的恩赐，那当然有啊，神用他嘛。但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也好，提摩太或者是提摩太前后书也好，你就看到保罗曾经有多少的同工病了，没有看到保罗用神迹奇事医治他们。反而劝提摩太说你可以用点酒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看到这句话给我有一点的帮，有一点光啊，说神借保罗的手，而不是今天说哦某某人会行神迹奇事，不是这些人行，而是神行，神要借着你行你才能够行，不是说你行过以后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这个权柄还是在主的手里面啊。那后面我们就看到呢，不单只因为神的道大大兴旺，连这个行邪术的也在这里啊，要滥用主的名啊，所以第十三节那里有一个字啊，他说。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着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哦，我觉得这个字也用的非常好啊，就是说 他用主的名擅自用，是不是？你是不见善啊？没有主的同意，或者主没有把名给他们，他就偷用主的名啊。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今天主把他的名已经给了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今天我们能够奉主的名祷告，啊，他的门徒能够奉主的名医病赶鬼，这是一个很大的 privilege， 一个很大的特权。这些行巫术的人就可能羡慕我们，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有这个名这么宝贵，所以他们就善用主的名来行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这几个人呢还不是普通的人，是犹太大祭司，是祭司长，士提基的七个儿子，你看都沦落到这个地步啊。但你讲到这个，但是一讲到灵界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非常要谨慎。这个恶鬼回答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所以看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真是真刀真枪。所以我实在有的时候就是也恨，我不知道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我说有的弟兄姊妹呢，你软弱跟不上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陷。那这些弟兄姊妹呢，我觉得我不是说他们好啊，就是起码呢还没有落到危险的里面。你最怕的是有人又属肉体，又不能跟得上主，但是还装作自以为很属灵，或者是就是 compromise 啊，就是在一些的事情上妥协了啊，而且呢还好像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还要插一把脚进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哪里有属灵真正的服侍，哪里就有征战，哪里有征战，哪里有仇敌的工作，仇敌是很厉害的。如果你没有奉主的名，你没有在主里面来服侍，这是危险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恶鬼一点都不含糊啊，他说这个耶稣我们认识，保罗我认识，你是谁？然后你看呢，这些人就给他们制服，给这个恶鬼制服，赤着身子受过伤，从那缝里逃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看到当人在主面前跟不上，而又带进一些很多掺杂的东西，还要进到这个属灵的服侍或者是属灵的征战里面去，这个是最危险和最可怜的。反而就是说，有人你知道，我说我不行，我软弱，那我比较贪爱世界，那我觉得好像当然是另外一种危险了。但是这个危险也没有这种人的厉害啊。所以我们一直要给神的儿女们看清楚属灵征战的一个厉害啊。属灵的虚，但我们看到属灵的虚假啊，神是不允许在这里发生，所以呢变成这个好像是这个他们就是鬼打鬼了啊。但是呢我们就看到更显出神自己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说主耶稣的名从此就被尊大啊，说凡住在以弗所，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啊。所以你看到神是不可轻慢的啊，当人在那里善用他的名啊，结果呢就落在一个极大的失败啊的里面，而且因此呢啊主耶稣的名就从此就尊大，而且那些已经信了的人呢，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平素行邪术的，许多人也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但其实共有50,000块钱，主的道就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记载就看到当属灵的虚假被除去，主自己的名得着高举，然后人呢不但是认自己的罪，而且实际的付代价的去对付这些的罪恶，尤其是这些行邪术拜偶像，当人悔改的时候，这个悔改承认是需要的，但是更深一步的对付也是不能够减少的，而且呢这个对付呢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是付过极大的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够含糊的。那他就是而且呢说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呢？是主的名被高举，人悔改，而且彻底的对付所有的罪那主的道就是这样兴旺起来然后我看就下面就记载，就是保罗他要定义要到马其顿雅盖亚，然后去耶路撒冷去，在这里就浮了这么一笔然后就下面就记载这个以弗所的那个扰乱。我想那一段的话都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我想我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讲，好吧，我就先停在这里。
在这一章里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突出的，就是那个属灵的事情的实在。你看教会，我们说《使徒行传》就讲到复活的主、升天的主怎么样借着他的身体，这是教会在地上做工。那教会建立了，现在慢慢长成了，建造到这以前那几章，我们看见好多都是从犹太教那边来的一些所引起的一些难处。但是到了这一章呢，好像很特别的，就叫我们看见当教会慢慢成长的时候，圣灵做工，你就看见，当然看见很明显了。保罗一祷告，圣灵就去下来。下面嘛，也讲到圣灵神怎么样借着保罗的手做各样的奇事。但是当圣灵这样做工的时候，你就看见明显的撒旦就的工作就很明显的摆出来了。好多时候我们对属灵的征战，有一些人的态度就是怕，好怕提到这一类的事情。有一些呢不是怕，他们以为根本没有那些事。我们对这一方面的领会那个反应，好多时候很迟钝，没有看见那个属灵的增见的事情实在很真实的。不说我们了，那个你看约伯自己是一个好人呢，神都说他是这个人很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有什么不好呢？那忽然间发生那些事情，可能约伯就觉得偶然呢，天灾人祸怎么样，可没办法可以防备呢，可能他是这样。但是我们看那个约伯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天上有一个征战，在天上撒旦向神挑战，就在约伯这个人身上，神要显明他的作为。那个如果圣灵不把那个事情记下来的时候，我想约伯自己到头来都不太清楚神怎么样做。当然他最后说，我以前我也没 我没有看见主，现在我亲眼看见神。当然他灵里面有一些属神，但是对属灵的事情他是还是不太会领会。但是圣灵将这卷 书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属灵的事情是好真实的。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见圣灵显出来，但是好奇妙的，圣灵做好的事情，好像那些人从把那个十二节从保罗身上拿那个手巾呢什么衣服呢放在病人身上，那个人的病都好了。保罗没有做什么，下面鬼啊把那个戴斯他继续讲那个七个儿子这样一搞，圣经说那个时候听见的人都知道这是很惧怕。主耶稣的名，那个十七节就壮大了，就好多人信了。以后嘛，那个行邪术的人把那个书拿出来烧的时候，你看一直保罗没有做什么。好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个做这很明显的神迹呢，这个人一定很用功，很努力，在神面前求了，求神用他了。你看保罗没有求的，没有为这件事情求神借着他行什么神迹，都是神自己做。当然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撒旦的攻击，下面你就哪一段我们没有详细看的，但是你看见那个原则都是一样，都是那个黑暗的权势在哪里要搅扰，要保罗的那个全福音的事情受到一些压力了。但是你就在这个情形下，我们就看见神，我们说复活的基督自己很明显就在教会身上做事。所以使徒行传最宝贝的，我们就看见就是复活的基督已经升天的基督不在地上了，但是他就借着教会，借着他的仆人就做这一些事情。所以怪不得路加医生写信给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是耶稣所行的事，所教训的。这里也是一样，不过是借着教会来行出来，都是主在哪里管理，主在哪里主动的来做这事情。保罗不过是一个器皿，但是这个器皿真的很合神的用。他一个这样的完全的交出来，让主的灵在他身上做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很自然的那个圣灵的那个能力就出来。他没有求，没有做什么，都是很自然的神就借着他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想叫我们最得着提醒的就是不要轻看在教会里面我们所遇见的那个属灵的征战，不管是团体的，不管是个人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要很敏感。有这件圣经二十节我觉得很宝贝的，他说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样，很自然，没有什么好夸张人的活动都没有那意思，就是这样，神的道就大大兴旺并且得胜，这个就是明显是就是圣灵自己在做工。
我想在第十九章里面呢我看到这章首先呢一开头了就是讲到那个这个施就是约翰的浸跟那个圣灵的浸 我想圣灵的祭呢，就是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也提到，然后就是这个120个门徒被浸成一个身体那一件的事实，然后呢到了第十章在哥利流家里那个也是然后呢在这里十九章呢就是特别的提到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看这里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就是这个约翰的浸的那个约翰的洗跟那个圣灵的浸那个分别在哪里，就是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浸，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我想呢在这里呢保罗就很清楚点出来，就是那个分别就是在哪里，在就是这个约翰的那个洗，约翰的浸跟那个主耶稣没有发生关系的，就是说但是呢圣灵的浸呢他是要把信的人浸到一个身体里面，就是那个身体与头那个关系，就是身体与头那个联合那个关系，就是说要人看到就是说我们因着人那个信主接受主跟主那个身体与头那个联合那个关系，所以在这里就是我想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看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所信的乃是那位复活的基督，就是那位主，那位耶稣那位基督我想在这里呢就是很清楚的他在这里前一段他就讲到，然后呢他保罗按手在他们的，所以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浸，所以在这里也是很清楚的这个浸这个就是说是奉主耶稣的，就是说我们就进到我们就是就是跟主耶稣那个联合那个事实，就是很清楚的借着这个受浸的动作把它摆明出来，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些什么的，乃是信这位复活的主，这位弥赛，这位基督神所受高的那一位这里很清楚。我想特别就是说他在这里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特别在我们弟兄提过以弗所这个地方是可以说是满天神佛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城市这个城是充满偶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偶像宗教都是充满在这个城里面的，就是说保罗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我们所信的乃是那位主，不是信什么信一个宗教，乃是我们信那位复活的基督那位主我想另外我在就是交通另外一点就是在下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我想在这里有可能就是说在以弗所那边呢神就是特别让保罗借着这些神迹奇事让这些人呢真是看到我们这位主是一位真神，是那个复活的主，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就是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那些外邦人都知道，这是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那个城市都是相信那偶像的，都是就是说对这个福音是非常的敌对的。所以我们看前面我们都知道，还有我们看后面那个以弗所扰乱，你就知道这些的人对这个福音是非常的敌对。但是呢，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他们呢听到这个道，还有看到这些的事情，他们呢就尊主耶稣为大。还有呢，就是他们那些平常行邪术的人，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万块钱。我想呢，一方面就是看到这个数量是很多，很多人就是把那些这些的行邪术的有这些的书啊都拿来把它烧。一方面是看到他们把这些把它烧掉，另外呢你看到他们这些人呢是以这些就是说行邪术为生的啊，他们愿意把这些都把他就是愿意放下了这些，而且呢就是很绝对的把这些都把它烧掉，等于可以说了就是他们就是就是没有，就是说他们就是靠这些为生的所以你就看到他们真是把他们的那个后路把它都完全的切断了但是我们很感谢主，你看这些福音呢所带出来的那个神的那个大能啊，就是你看到那个神儿子那个复活的那个能力，那个生命叫人实在是愿意把他们养生的这些的维生的这些的一些的方法，他们愿意把它放下来愿意就是说来拣选主。你就看到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就是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在19章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这位主虽然你看到这个以弗所那边这些的宗教这些的偶像，但是呢神呢那个大能就是借助他的儿子那个复活的生命啊，就是完全是胜过这一切的。所以你就看到啊，就是他的道不只是兴旺，而且是得胜的你看这些偶像虽然是那么厉害，但是神的大能耶稣复活的生命是要吞灭这些的死亡，这些的拜偶像的这些东西，要把人从死亡从那个黑暗里面把他拯救过来而且呢这个拯救是非常的看到是很彻底，他们愿意把他们养生的那一些的都放弃了，愿意来放弃来拣选主。我想在这样子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因着都是神来做，也是看到因着主耶稣他已经成就了这事，这个能力这个生命的确是能够吞灭这些的死亡与黑暗。
我觉得读19章的时候，好像19章是有一个小的高峰还有几件事。一个我们知道我觉得以弗所是虽然后来是衰弱，但在当初确实成为神一个启示的，就是曾经一度成为启示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一个出口。所以在保罗也花了最多的时间，那里的征战也一定最激烈。那么另外当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提到罗马，我想里面也隐约带出神要传到地极那一个的心思也在里面有发表。那么另外呢，就是一开始讲到的施洗约翰的那个洗。那我想到了这一章，似乎把一些 原来还没有完全啊。我们知道从旧约进到新约，圣经中告诉我们新，但前约是旧了，是渐旧渐衰。那么也就是说，在到了第十九章，说把一些还不准确的、跟不上的，要把它带到那样一个程度。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感觉。那么一跑上来，为什么保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吗？我想保罗可以很简单的、很清楚的问：你们有没有信耶稣是基督？有没有复活的基督？但我想保罗引这个，我个人觉得至少有两个要引出来。一个从圣灵，他主要是带出那个的奉主名的受的浸。那么也就是说，约翰最早的时候也讲过，是有一位来，就是主，他用圣灵来施浸的。那我想目的是一个是为了显明主的名。另外一个也是带出身体。那么我觉得后面当保罗进会堂，特别辩论神国的事，很久没有辩论神国的事了。我觉得上一次讲到辩论神国的事情，可能是腓力的那个时候，讲到腓力到第八章的时候讲到神国。那么我想在这里，一个是带出那个身体，因为以弗所书也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里我想又是按手在他们头上，又是我想有这个接纳，同时圣灵又是有这样一个显明，他们也是身体中的一部分。虽然他们一开始的认识不对，不完美，但是最后当他们真的能够跟上去的时候，也是被悦纳。我想使徒行传中的四次的那样的圣灵的显明，这样一个作为，保罗不算的话就四次，我们知道四次，我想这是一个完整。那么到以弗所里，什么叫身体只有一个，一信一喜，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意思。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就是将主的名能够来显明。那么这里是讲到奉主的名受浸。那么后面我们也刚才也是交通到主耶稣的名就从此就尊大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切的当中，如果不是在主的名下，不是让主的名能够显出来，那就是什么都不是，那就是他们一定是要奉主的名受浸。那么后面也是，那么我想他们为什么要辩论到神国的事？那么有一个我想是犹太人没有，我觉得犹太人跟不上。像门徒刚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四十天讲论神国的事，以色列人就跟门徒也跟不上，还是犹太复国。所以我不知道保罗那里跟他们辩什么。跟他们辩神国的事，一定是有一些的依据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可能犹太人还是在他们犹太国的这样一个观念中。但是我想保罗要说明，现在是归在主的名下。那么当讲到神国的时候，我觉得神借着保罗行的这些事情，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十五章里面也是讲到，是基督借着他，让他然后是有言语的作为，也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那么我想在这个当中可能要显明因为这里的征战，这里是关于国的事情，那么就是关于权柄的事情。那么这里要显明主耶稣的名是，就是保罗做的一切，我想是显明主耶稣呢至高的名。但是这个时候仇敌来捣了一个乱，要来擅自假借这个名，但是借着这件事情反而最后让主的名从此更尊大了。那么这个当中，就是我想就一个是身体的，还有一个就是将主的名能够显明出来，主的权柄能够出来。那么当然我觉得将身体的时候，我想王弟兄上次讲过，到十八章开始犹太人和希律人是并排在一起了。那么十九章也是，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律人至少提过两次，那么这是一个身体。那么当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保罗跟犹太人就是还是跟不上。那么犹太人他有个会堂，他也是在好像在讲独一的真神好像也是在讲这个神好像在某一个地方他们还是有聚会，但是犹太人他们根本就跟不上，所以最后他们的那些的任何的事情最后都不会带来仇敌真正的就是保罗不断在以弗所，就是在亚细亚怎样怎样怎样，但是犹太人他们根本不会带来那些的事情。所以其中有一次我觉得可能有点意思，十九章十三节，那个人是念咒赶鬼的是犹太人，念咒赶鬼的是犹太人，那也就是说你只是个犹太人，哪怕你有再多的头衔，你不是真正的在主的名下，那么是毫无用处。那么讲到犹太人，后面有一处也很有意思，到十九章第三十三节， 说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声同上的时候，大灾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亚，如此约有两小时。那我想可能的领会为什么犹太人要把他推出来，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没有跟上，他们在那个当中呢，我想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说保罗来了最后带来了怎么样，那犹太人好像是要撇清好像不是我来跟你们不是我来跟你们跟你们捣乱，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那些拜偶像的人还是很清楚说你们是犹太人，所以说还是明白就是犹太人不一样，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但是犹太人他们没有真的归到神的名下，他们只是在那边这样的那样的聚会，他们还是停在他们跟不上的光景中，最后就是这样的慢慢的被搁到旁边去了。
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有几个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说在第五节里头，前面实际上跟第三节是联系到的，因为保罗问了这话，他们回答呢说一个呢我们未曾听见，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他一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那么我觉得呢我就很自然的想到我们现在的光景，我觉得我们现在听得到也实在是比较多了，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的这帮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就马上起来行道实在是太少了。那么如果不行道的话，你起来想活做道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我们从这里看了给我们一个希望是一个鼓励勉励，就是我们听见了就要起来去行，然后必有圣灵会降到他们身上进行验证，我们行的过程中也必然有圣灵来持守我们，我觉得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从后半一部分，就是说看到保罗在推亚挪学房里那个天天的辩论，我也在想实在要感谢神，因为两年之中他天天的辩论，他能够讲出多少篇道来，那没有神的加赐给他，那显然是做不出来。更重要的就是二十节里头的那个最后一句话，我觉得也是特别抓住我，就是最后一句就是这样，就是让人感觉到就是说没有什么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啰嗦的，因为这个字它本身也有一个就是很干脆很简单的意思，那么就是这样它就起来了，那就至少让人体现到这没有其他的，也没有人的因素，就是生命的它自然的在那边释放出来。那相信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在做主的道的时候，主的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掺杂着很多人的因素在这里头，我们做很多人为的事情在那边准备，把一个事情搞得很复杂，特别是有些布道大会啊，我觉得当然我不是讲人家不好，但是我觉得让人感觉起来就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自然。这个就是王师母也交通过了，我觉得也是有一个敬畏的心或者是一个畏惧的心在这心里的，就说属灵的征战确实是真实的，能够骗得了人，但是你连鬼都骗不了，那更不要说骗神了。所以说如果自己不踏踏实实的去做信奉主的话，信奉神按照神的名去做的话，一个你学也学不来，另外一个你钻也钻不来，第三个呢就是像这些人一样，你最终是自取其辱啊。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我们都要很坦然的，因为在生命的成长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以走，就是踏踏实实的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你的生命成长了才会有好的结果。
我有两个地方跟大家来交通一下，就是刚刚大家弟兄都谈到那个以弗所是一个偶像特别多的地方，好像是弟兄谈到是偶像之首都好像是，但是如果说我们读了第十七章的时候呢，那个保罗不是被带到雅典的时候，那保罗在雅典那个时候他怎么讲，他满城都是偶像，心里就着急，那可见那个地方他也是不得了的偶像的地方， 那为什么我们在想着为什么圣灵不留在保罗留在雅典呢？那这个呢，我的心里就是一直想说这在哪里会提到这个事情呢？结果在十八章啊，在十八章那个地方，哎，我好像找到一点答案。那个在十八章的第二十一节的地方，他说如果神允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说在以弗所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是非常就顺服圣灵的地方，非常顺服圣灵的地方。OK， 所以他在以弗所的地方就一连三个月先在会堂，然后又两年之久，因为圣灵带他到这里，把他的门打开了。虽然偶像一样的多，但是这里是他做工的地方，他是顺服了圣灵，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十八章的我们看到，在保罗软弱的时候，在第十节的地方，第九节的地方，保罗软弱的时候呢，主在异象跟他讲：“保罗，你不要怕。”那我们上次有分享到，这不要怕一点，当然一点应该是在犹太人对他的反对上面，逼迫他们。第二点，后来有弟兄有交通到，他因为他讲了，他要往外邦人那边去的时候，他怕怎么样去？既然犹太人都不相信了，外邦怎么去那个呢？怎么去传神的道呢？怎么让他们信服？然后他在那个在大马色的时候，他有这个意向，他是说外邦的使徒，所以在保罗也是软弱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接到十九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九章一开始，大家弟兄都交通到了，是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在第十七节的时候尊大，然后一直到了十九、二十节的时候主的道。所以保罗在传的时候都是根据他同一个原则，传主耶稣基督，传十字架复活的主，主的名跟主的道。所以他这里就是说，因为这样福音，这个主的道，主的道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大大兴旺，而且就这样得胜。所以我在想，那个保罗的软弱，就像我们一样，软弱的时候，神要如果是帮助他的话，是兴起环境时，慢慢慢慢带他到那个环境去。我相信保罗不是一天胆子就那么大，我相信保罗也是跟我们一样，他在神的顺服里面的时候，神慢慢带领他。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二十一节，他说这事完了以后，保罗心里定义他要去马其顿了，因为他信心增大，他想在外邦的地方，因为以弗所已经在外邦的地方，在十八章他已经讲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很把握，但到这里他已经看到了，在两年多以后神的道大大兴旺得胜的时候，他心里就慢慢的胆子就大起来，神给他的信心也大起来，所以他就定义要去马其顿、雅盖亚，而且又想要到耶路撒冷去。当然最后发生了一件那个迪米丢的那个造乱事情，把他那个行程缩短了。 OK， 所以他后来又讲他还要往罗马去看看，当然是罗马去看看，他当然受了那个百基拉、雅基拉的影响，一定是 OK。但是他能够说有这些要到罗马去，到干嘛去，一定是他心里面的刚强起来，在主的带领里面他慢慢信心增大，所以在这个圣灵带领里面他有这心要去。
我们读使徒行传到了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的属灵的情形是来了一个蛮高的地步。我们怎么来看十九章里头的事情呢？从十五章开始，我们看到神借着保罗和弟兄们在进到欧洲的那个工作以后，我们一直看见一个好大的阻挡，那个好大的阻挡是从犹太教里头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十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那个犹太教对主的福音的真道的那个阻挡，那个事情显得是非常的明确。十八章末了，我们看到记录了那个阿波罗的他在神面前蒙恩的经历，然后十九章呢，你就看到大波罗这个和阿波罗的那个工作是还有点关系的，因为一开头就说阿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就经过了亚细亚的那一带，然后就到了以弗所。那这个是刚才弟兄也提到了，亚波罗什么时候回到哥林，什么时候从以弗所再回到哥林多，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保罗跟阿波罗没有在以弗所相遇，那这一件事，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十九章的开头的那里边。那虽然阿波罗从阿基拉百基拉那边受了一些交通，他稍微比较更多的知道主自己的道，但是他在以弗所那边的工作服侍的那一个呢，多多少少还没有完完全全脱得出在犹太教里边所带下的那一个剩余的一些影响。那所以到后来保罗到了那一边的时候呢，他就跟那边的信主的人已经称作门徒了。他们一交通起来的时候，就发觉有些事情好像不大对。当然我们今天能领会的那个不大对的原因的事情在哪里呢？生命里边好像进不到交通啊，好像都是停留在那些律法的那个阴影的底下，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那是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那就给保罗引起，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就带回一个很根本的那个问题上头去了啊。那也就是说，你们信究竟信的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十九章里头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点。因为在因着这件事情，感谢主，保罗把这些在以弗所的要信但是没有到信到位的那些人带到主里边去，也因着为了特别的印证他们是照着主自己的应许，你信主你一定接受圣灵。那所以在他保罗领他们到信主的那一个点上去的时候，就特别的为他们祷告，来显明这样的一件事情，主也很特别的在那里做了这件事。那这一件事情呢，在别的地方你没有看特别有圣经的记载，但是在这里圣灵的记载，但在这里圣灵特别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更突出了一件事情。你不是信与主有关的事，你要信主的自己。你接受主的自己，主的应许就要成就在你们身上。你相信与主有关的事情，那你没有接触到主，那么就跟主当中就不会发生那个生命的连结。那这个生命的连结就是借着圣灵的所显明的那些作为来表达了。不管你是进入身体也好， 你在那里有圣灵的恩赐表达出来也好，或者说你接受圣命也好，这时候全部都是圣灵的那个工作。如果没有接接碰到圣灵的那个工作，那也就是说你跟主当中还没有发生那个生命的连结。那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引出在底下有些事情。一个就是那几个犹太人奉保罗所信的耶稣的名赶鬼的那件事，那那个是从表面上看来，我们看到那个是属灵的征，待会我跟弟兄姊妹再看那个属灵征战这样的那一面。那这一件事情，再加上后来，因着这一件事情引动了整个以弗所那个地方好像轰动起来。那个轰动是因着许许多多那个本来是跟随宗那个偶像的宗教的人，他们看到也经历到主自己所做出来的事情，那因此他们就完全的脱离了那个偶像的宗教，而转过来相信主。所以在底下就提到有一句话，就是耶稣的名就算大，就尊大了。那我们特别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回到我们特注意到保罗后来在罗马书上很清楚的指出一件事情：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非常明确的指出福音是神的大能。为什么保罗能说出这句话呢？因为神的引导让保罗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特别来到以弗所的这一段时间，非常非常明显的看到神在他身上所显明的那个作为。正如刚才我们弟兄特别提到，说到神借着保罗行了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保罗知道不是他自己，所以保罗在那里所高举的也是主自己的名。那所以因此底下就特别说到主的名就在那里就给尊大了，因为人所看见的不是看见尊主的名的人，而是看见尊主的名的人所带出的那一位主的自己。那所以如果说属灵上的高峰，说在这个时候在使徒行传里边带到把教会带到一个属灵的高峰，就是在这个点上主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接受尊重。所以当我们平常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或者你又读到读到那个启示录的里的那一个那里头提到的那个以弗所的书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神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把他自己个人的启示是说的那么明显，后来也责备他们离开起初的爱到那么严肃。我们留意到当时这个整个历史的背景是很清楚，神在那里做工，把人的心都带到一个非常非常尊主为大的那一种光景。因为那神怎么来带出这样的情形呢？那一面是保罗在那里按照主自己的话把人带进主的生命里，带进基督的身体的那个见证里，另外呢也借着现在我们要转到 转到那个属灵的征战的那个角度来留意了。那么因为以弗所教会带到那么高的一个地步，那么因此引动的那个属灵的征战也是相对的也给提高的好厉害。在十九章的里边实在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我们看下去弟兄姊妹你会留意到的。那么那几个犹太人我们留意到了他是大祭司的儿子，那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背景上面他们是满了犹太教的那个那种教养，同时呢他也沾上了外邦的一些动作，所以叫人感觉稀奇的就是说了他们念咒赶鬼，这个不是犹太教里头的东西，这个是外邦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是大祭司的儿子。那因此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那里。那当主借着保罗在那里把以弗所的教会带起来的时候，撒旦的工作在那边也开始有动作了。那他怎么来动作呢？他没有办法说主的名不值得尊重，因为太多的事情摆在那里，他们没有办法去否定的，也没有办法去推翻的。那当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现在属灵的征战来到一个什么的光景呢？混乱你的道，用别的掺杂进来。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头来留意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之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再往前行，乃是因着脱不出犹太教的那个阴影，所以结果他耶路撒冷教会就一直就给捆住在那里，没有办法能更多的来显明那一个，所以因此神就在安提阿那边兴起另外一个做工的基地了，用现在人的话来讲。那么现在在以弗所，神借着保罗把属灵的那个实际和神的恩典的那一个丰富带到往高处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形的底下，撒旦的工作怎么来呢？就来一个扰乱。那这个扰乱对撒旦来说他不是头一次了，头一次是在前面在腓立比的时候，那一个使女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啊，这个是神的仆人啊，他们向你传那个救人之道啊，但是他是一个被鬼附一直说鬼话的人，那现在他就说的这个，那这是一个混乱，但是这个混乱没有现在这个更没有比现在这个光景更厉害啊，因为现在这一个光景呢，你看到了犹太教跟外邦的宗教的东西都混在一起，但是感谢我们的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又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你让保罗来应付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不敢说保罗一定能很合宜的把他带过来，因为他们很巧妙的，我们是奉保罗所信的耶稣的名来做这个事情。那保罗怎么说？但 当然这个事情保罗不在现场我们也知道，但是主的名是不容易给人乱用的。那所以很清楚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一个没有与主有关系的人，你要去用主的名，你当然不会带出结果。但是当他这样有动作的时候，他实际是在那里好像是他们要借用主的名来对付黑暗的权势。那实际上呢，是黑暗的权势对付黑暗的权势。那这个就像我们弟兄是鬼打鬼，那当然就不会带出结果来。那因此这样的一个事情，相反的就让许多的人很清楚地看到主是真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真实的有能力的神。那因此我清楚我们看见是主的管理就让这个事情带过了，也因着主也因着这个事情让整个以弗所的教会能更明确的在那里知道跟随主的路，所以带出以弗所在那里真的灵里面有个好大的苏醒和复兴。他们有很厉害的拆毁，也很明显的给建造起来，所以叫主的名在那里大大的兴旺。那么问题来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经留意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件事情。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什么事呢？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这一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在那里一个属灵的征战已经是进行得很猛烈，但是那个就是灵，就是完全接触的灵界里头的那个对付来了。那但是感谢神，保罗在那里是经历了基督的得胜。那么这些事完了，那这些事完了，那么我们回到以弗所书里头，我们就留意到保罗在那里说到一件事。当他跟以弗所的教会说到基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这个事实以后，最末了不是说到那个属灵的征战吗？那说到那个属灵征战的时候，说到那个征战如果完毕了，那要带出一个什么的结果才叫做对呢？保罗在那里说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就非常有意思，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是得胜了，但是在你得胜的里头没有留下有任何的破口来造成一个隐秘的失败。那保罗能说出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个人有个感觉，就跟使徒行传十九章这里所说的事情有点关联了。这里说到这些事已完了以后，保罗就定义要经过马其顿、阿该亚、亚该亚，就上耶路撒冷去，然后从耶路撒冷就必须往罗马去。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在保罗在这里他自己心里定义，那么 英文圣经里面就说保罗的在灵里头决定。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是保罗在他的灵里头决定了。你读英文圣经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是在他的灵里头就决定了。中文把它翻成心理定义也没有翻错，也就是那个意思，是保罗自己灵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要这样走。那这跟保罗在过去一直是跟着圣灵的那个引导来行走当中有个区别了。那就算是他心里头有这个定义，我们注意这个定义里头那个重点在哪里。他定那个重点是在我必须到罗马，这个是他的定义的那个重点。但是他要去罗马，现在他是在以弗所，他要去罗马那是往西去，但是他确定走这个走的路程呢，是我先去马其顿、雅该亚，然后呢我就上耶路撒冷，然后呢我就必须再去罗马。弟兄姊妹，你从那个路程上你看到那个按照，如果你里面有一个催促要去那个地方，你朝着那个地方向走没有难处。那现在保罗走这个路呢，是走回头路。他到了马其顿，到了雅盖亚，那是已经往西边去了好远了，然后就回过头来上耶路撒冷。那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是叫这样定位。如果你要回到那个哥林多后书那里去看，他要把一些对弟兄姊妹们的那些纪念的款要带去带到耶路撒冷，好像哥林多后书里边保罗当时的安排并没有说到他自己要去，他只是有一些弟兄们给安排去，他没有说到他自己要去。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在使徒行传里边，他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底下的你就看到他好像就是要把一些捐项带到耶路撒冷，但是那个过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按照这里圣灵记下来的那个记录呢，我们就留意到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在圣灵给他的一个很明显的引领，罗马书上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印证，保罗那个时候该是去罗马。但事实上他这一次呢，他里面有了一个决定，他要先到耶路撒冷才去罗马。那我们先记住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做呢？我们不能去推测，也没办法去推测。不过其中说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神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了那么大的那个作为，引动保罗想起犹太人一直这样的抵挡神。那这连我们看到从帖撒罗尼迦开始一直到这里，一直你看到那个犹太人那个顶撞，那说他心里面实在是有这个很重的负担。罗马书九章上面保罗也明说到这样，明说出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会不会是因为他看见神自己的作为那么大，我能回到耶路撒冷，在那边我再做一些见证，能 改换一下犹太人或者说耶路撒冷教会对主的那个心思呢？那当然我们不敢说一定没有这样的意思，也不敢说定规保罗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保罗起义去耶路撒冷这一件事情有点特殊，所以圣灵就特别把这个事情记了在这里。那么就引出了底下在以弗所有点乱，有点乱，那神也允许这一个乱，好像是催逼保罗你该离开以弗所了。那该离开以弗所是应该到哪里去呢？如果按照他的定义就到马其顿这一边，然后他就回耶路撒冷，但是按照神自己的引领呢，和后来以后我们要看到了神自己带领，神是让他继续的往西去。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保罗上当了，上了谁的当呢？上了撒旦的当，鼓动了人的热心来叫他忘记了主在他身上的那个引导和管理。我们很清楚的记得，那以后在以后我们看到到这个等到以后我们看到那里的时候再把它弄清楚了。那因为保罗这一次的行程是很有争论的，在就是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来看，回头来看还是有点争论的。但是我们如果回到神的话里边的那个记载，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不能不留意到那个很隐秘的属灵的征战。那简单一句话来说，在外面的事情仇敌没办法来拦阻，福音传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在神的面前倒下来。那撒旦现在他就用什么 手段来对付神的工作呢？要改变神的福音的那个内容，这个手法也用过了，不成功。那现在又怎么来搞呢？我们就看到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他就对付神所用的人。那因此从十九章这里头开始，你就看到底下一直到末了都是围绕着保罗上耶路撒冷这一件事情，圣灵做了很多很多的记录。那为什么做那么许许多多的记录呢？如果照着历史的那个需要来说，可以不必记载那么详尽，但是我们看到底下的那个非常详尽，所有的详尽，你要是看表面的话，就是一些事情怎么发展，但是你越过那个表面看到里面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属灵征战的那一个过程。撒旦一直要把这个神所用的那个人一直拖在那里，不要用现在人的话来讲，要把他拖下马。但是感谢神在暗暗的在那里扶持维护着他的仆人，让他在不够明朗的时候把他带回神自己的光中来，继续走前面的路。那这是十九章当中开始一直到末了我们所看到那个大的方向的转变。神撒旦的手从对付教会上不能完全成功，他转过来对付神的工，神所用的人。那如果把神所用的人呢拖下去，那神的工作也就完了。这一个是 整个教会属灵的历史里面，我们不住的看见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底下这个乱好像是很冲动，但是我们看见一个问题，如果借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章那里边所提到的关于主的一件事情，圣灵在那里记载说，主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圣灵又说他的主的时间还没有到，有个主的时间还没有到。那在这里也就同样的看到，保罗可以经历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主的时间还没有到，保罗没有走到他的终点去完成主给他的托付。但是他所经过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主在那里给他解决。所以你如果看上面的话，你看到整个事情保罗没有出面也没有应付，但是这个事情本身显出了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并不太顶大，但是却显出一个事实，是神自己的管理。很自然的就借着人的手去解决人的事。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看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那个重点就开始留意了。神容量教会就进到一个更明更隐藏的 更隐秘的那个属灵的征战，那在这里开始了。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从起初神神的教会经过五旬节建立起来以后，神带领教会成长，神带领教会经过各种各样的那个造就，在经历到教会所受的那个患难，然后现在有在面对的那一个福音本身的受攻击，再进一步神的工人成为神对头的那一个直接的对手，那这些事情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过来。我们可看到虽然那个变化是蛮大多花样，但是感谢神，神的管理没有在任何的环境的里头有任何的改变，这是我们在其中要体会的过来的。我们感谢主。